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回来学习我们的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这是第21课的下半部分，上帝保守雅各。跟随本课请阅读你们圣经的第31、32、33章。你们还记得我在上个课程的开头所使用的例子吗？虽然我们能看到雅各生命中的风暴，但雅各内心所发生的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雅各改变了，他更少地相信自己，而更多地相信上帝。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第31章以及追赶这个关键词上。正如你们可能知道的那样，追赶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追赶。在我们的故事中，我们正讲到雅各的羊群和牛群被上帝以惊人的方式祝福着。拉班和他的儿子们很快就变得嫉妒雅各的成功，他们开始诬陷他做坏事儿。拉班还突然改变了他关于工钱的主意，关于哪种绵羊和山羊应该属于雅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改变了十次工钱。最终，耶和华在31章3节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就在那个时候，雅各叫拉杰和利亚来，他同他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说：“我们要离开，你们的父亲不以诚实待我，你们的兄弟们也诬陷我，但是我们必须离开，尤其是因为上帝命令我要回到迦南。”雅各的妻子们也同意，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父亲没有善待他们。几个小时之内，这家人就打包好，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帐篷已经收了起来，仆人们把山羊和绵羊聚集了起来，孩子们用骆驼驮着。很快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一些平坦的草地和一些灰尘。拉班在那时不在那里，三天之后才听见这事，他出发去紧紧地追赶雅各。在追赶中，上帝警告拉班要当心，这是给拉班的一个明确信息，雅各得到了上帝的保护。一个星期以后，拉班赶上了雅各：“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就悄悄地离开了？我本想同你们好好道别，本想亲吻一下我的孩子们和外孙们，如果能以奏乐、唱歌和欢乐送你们踏上行程，该是多么美好啊！”拉班是骗人的，没有理由认为他真想对他们这么好。他接着说道：“雅各，我能够伤了你们，看看那些与我在一起的勇士们吧。我之所以饶恕你们，只是因为上帝告诉我要饶恕你们。”在这之后，拉班指责雅各偷了他家的神像，这些神像是一些塑像或是图片，对于这个家庭之主的拉班而言有一定价值。雅各被指控为对拉班不知感恩的小偷。雅各知道自己没有犯这罪，就允许拉班到处去搜寻那些像。他不知道拉杰悄悄地偷了他们，并塞在坐垫里。拉杰说服他父亲不搜他的坐垫， 这样拉班就没有找到他们。雅各现在转向拉班，愤怒地回应，我已经为你工作并为你受苦，我保证你从未有过损失。当一只动物死掉，我赔了钱，我在大冷天睡在外面又受尽酷热，现在你如此可恶地对待我。他称上帝为保佑他供养他的那一位。拉班似乎明白了，雅各将永远比他更强大，他意识到上帝将永远站在雅各那边，所以拉班想订立一个友好盟约。你们可以在第31章43到55节读到这些事件。离开拉班，雅各往前行路，这两个家庭永远分开了。这一追赶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祷告这个关键词来查看第32章。雅各继续前往迦南，在途中他遇见了上帝的使者，他遇见他们，并且知道他们与他同在，这是何等的祝福啊！这本该很好的是雅各想起他20年前的那个梦，在梦中上帝应许雅各，他要保护他，并且会与他同在。但是雅各仍然很紧张，甚至感到害怕。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雅各知道在到达迦南之前，他需要穿过以东，而以东就是以扫所住之地。他打发送信的人去问候以扫，好叫他知道雅各来了，并且非常友好。送信的人回来说，以扫来了，但是带着400个人。雅各实在害怕以扫会选择这次的时机来报复他。雅各对这事的正确反应是祷告。然后雅各向上帝祷告，请阅读在32章9到12节中他的祷告。他在上帝面前是诚恳而诚实的，而不是一个骗子。他的祷告是一种出于真信心的祷告。他祷告说，请纪念你对我的应许，我不配得，也不值得你的慈爱。雅各的心得以谦卑下来，他就近上帝，知道自己什么都不配得，但他仍然相信上帝与他同在的应许。雅各还忙着为以扫准备礼物，他聚集了他的数百只牲畜，把他们精心地分成不同的组，以打动以扫，消除以扫对他仍存有的任何怨恨。当夜幕降临，整个队伍过了亚伯河，雅各是队伍最后面的一个人，他想独自留下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在以扫就要到来的那一天保护他。当雅各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是一次漫长的搏斗，持续了一整晚。随着黎明临近，这个不知名的人对雅各的力气感到惊讶，那人摸了摸雅各的大腿，就让他的髋骨扭了。雅各知道正在和他摔跤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尽管受了伤，雅各还是紧紧地抓住这个人，他拒绝放他离开，恳求这位特别的人祝福他。雅各知道与他摔跤的就是上帝他自己，他恳求上帝祝福他。但是这个人的反应反而是问雅各他的名字，你名叫什么？对雅各来说，这是多么羞辱人的问题呀。他的回答是什么？我是雅各。哦，我是雅各，一个意义丰富的名字。我是个骗子，说谎者，阴谋家，我真是雅各呀。天使回答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了那人的名字，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相反他得到了祝福。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如果是数年之前，雅各可能会说，我与上帝摔跤并且得胜。现在他明白， 自己唯独是被上帝白白的恩典保护和保守着。通过这个故事，你们开始明白雅各遭受这些风暴后，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吗？关于我们的关键词祷告，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现在让我们翻到第33章来思考礼物这个关键词。这个故事将以与他开始的同样方式结束，即雅各和以扫分离。雅各从亚伯河出发，带着一大队妇女、孩子和牲畜，以扫带着400人更近了，这两队人离得更近了，最后停了下来，彼此面对面。雅各向以扫俯身，以扫跑向雅各，然后他们拥抱了彼此。看着他们一别多年之后的重逢是多么的美好啊，他们都哭了。雅各因为受到哥哥的热烈欢迎而非常高兴，以扫已经原谅了雅各一切的罪，不再想要杀死他。这两兄弟之间的谈话似乎是自由而友善的。以扫，你看看我的家人还有所有的牲畜，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馈赠。当以扫转向这一家人时，他们就向他问安，在他面前下拜，以表尊敬。以扫收下了雅各给他的牲畜礼物，他转而慷慨地提出要和雅各一起前往他最终的目的地，但雅各坚持这是没有必要的，他的队伍比以扫的慢得多。最后他说，只要我拥有你的友谊，我就满足了。雅各和以扫再次分开，而雅各最终到达了示剑，他在那里买了一块地，打算定居在上帝所应许给他和他后裔的地上。他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并用一句话给这个地方命名，意思是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我们现在已经查看了上帝借着恩典保守雅各这个故事的六章经文。这个故事以分离以及上帝在伯特利对雅各的应许开始，接着我们查看了上帝对雅各娶利亚和拉结时的护理。第三，我们查看了雅各的产业。第四，我们查看了拉班的追赶。第五，我们查看了雅各在皮努伊勒的祷告。最后我们看到雅各送礼物给以扫，两人最后分离了。我想通过对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做两点联系来结束这一课。这一章所讲的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以及上帝对他教会的救赎计划告诉了我们什么？首先，我想更仔细地查看雅各在这一故事中的祷告。祷告是雅各在亚伯河畔在皮努伊勒过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鼓励你们再读一遍第32章24节，请特别留意雅各是怎样祷告的。他没有放弃。祷告有时被称为与上帝摔跤，这是指一个人努力寻求上帝的意志和心意的时候。雅各彻夜都在祷告并与上帝摔跤，我们也可以像雅各一样持续的祷告。主耶稣甚至教导他的门徒要坚持祷告，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18章的开头读到主耶稣的这一教训。你们还记得雅各在途中祷告的内容吗？请再读一遍他在第32章9-12节中的祷告。他大概是这样说，你这么多年以来向我所施的怜悯，我一点儿都不配得。雅各在上帝面前以谦卑的心祷告，他的态度是一个人准备好去顺服和听从，并且明白他只是一个向全能至高上帝祷告的人。如果你们再读一遍圣经里他的祷告，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雅各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使用了上帝自己的话，他以一种圣洁的方式提醒上帝，上帝自己对他的应许就是 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因为上帝必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内容。借着提醒上帝他所应许的约，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祷告蒙垂听。雅各以谦卑的心祷告，有赖于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立约的上帝，他一定会遵守他对雅各的应许。我想和你们一起更加深入探究的第二点是思考雅各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生道路。雅各在这时知道上帝是信实的，雅各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经常是不太诚实的。想一想雅各充满起起落落的一生，当他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以及逃命的时候，他位于人生低谷。当他在伯特利得到特殊的鼓励的梦时，他位于人生高潮。当他与利亚和拉结的婚姻被拉班的欺骗所破坏时，他位于人生低谷。他两个妻子之间的嫉妒，以及他自己和拉班之间的嫉妒，使他更加低沉。但是当他收到上帝的呼召，离开去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的人生位于一个高潮。他遇到了上帝的使者，而当他在皮努伊勒更名为以色列时，他的人生又来到一个高潮。当我们跟随雅各度过他的余生时，我们会看到这一循环会继续在信与不信之间，在确信与怀疑之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基督徒常常从雅各跌宕起伏的一生中认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光景，有信与疑、信与不信的起起落落。所以就像雅各一样，对未来的盼望不在于他们自己的信实，而在于上帝的信实。守约的上帝永远不会失约。第二十一课的下半部分，上帝保护雅各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上，我们将查看雅各一家在事件附近定居后去伯特利的旅程。